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亲爱的听众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20，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期间与你大家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呢，首先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电台的官方网站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那么在这个网页上呢，有我们留学进行式节目的往期录音。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我们自己的留学进行式节目呢，也有人人小站，地址是站点人人 .com/留学进行式的拼音。我们节目最新也开通了微博，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好的，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啊。我觉得今天的嘉宾也算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这个背景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在美国呢也是一个很资深的留学生，那么他曾经在美国也当过兵啊，也是据他所说是在航空母舰上面这个服过役啊，所以是很期待今天的节目。那么首先让他介绍一下自己，我们来欢迎一下 Martin 哥哈。好，你可以说话了。
好的，岳文你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 Martin， 今天也非常的荣幸岳文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也是我第一次来到留学进行时这个节目。那我自己呢，像刚才他讲的，我在美国有在海军服役的一个经历，当初是在第七舰队的小鹰号上服役。那我自己也只是做物流方面的工作，在后勤部。然后很高兴和大家在这个电台这个媒体上与大家互动。
是的，
谢谢。
因为 Martin 哥的这个留学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把他其中一点来先介绍一下，然后后面可以再讲上他在这个美国留学算是有十多年的这个经历中有一些很多很好玩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哈。那我们从刚来美国的时候说起吧，你回忆一下这个十几年以前哈，是13年前，
13年，对，2000年，2000年3月份，
那算是小留学生那个时候。
其实我来到美国已经18岁了。
哦，18岁啊。
嗯，因为来到美国就是读大学了嘛。
大学。然后之前你是在中美洲读的中学。
对，
那个时候是因为父母在那边经商的原因。
对，
那刚开始从一个中学生嘛，就是来到一个异地的国家，而且都是说英语的，
嗯，
而且还是中美洲那么一个
是
就是很有异域风情的地方啊。那你在那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感受？你还有印象吗？有没有？
哇塞，那是16年前，
16年前，再往前拨一下。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心情上的波动，我觉得了，
很淡定是吗？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除了因为那个国家比较落后一点，所以
叫什么名字？
叫 Belize， B-L-I-Z-E， 所以中文发音叫伯利兹，但经常跟人家介绍，人家都说哇，你中学是在比利时读的，我说去比利时就好了。
所以那个国家是说英语的，
英语跟西班牙语。
那所以你西班牙语也会一点了。
16年前，13年前会的。
那所以当时在那个地方读高中，是读高中 对吧？
高中。
那怎么样呢？就从国内过去，有没有一些什么一开始不适应？肯定不适应嘛。还是说他们太简单了？你觉得小 case 了？
没有，我当时我是这样，因为别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的时候，人家都是父母至少会让他，比方说放假一个月。或者是2个月，或者甚至半年的时间，让他们去熟悉一下那些环境。
你是直接就去上课了？
对，我到第一天，我记得是个礼拜六，然后第二天礼拜天。
16年前你还印象那么深啊？
因为我非常的心里面非常不愿意，因为我才停留了一天就去上学了。
那当时呢，学校里面小伙伴看到你有没有惊呆了？因为他们是不是很少见到亚洲人？
也有那边台湾的学生比较多。然后再就是广东那边比较多，但是我自己英文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水平，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一直在背一句话，就是英文，就是我不讲英文请你慢点说。I don't speak English, please slow down. 结果就那一句撑了我一天。
那后来呢，慢慢就是不用说这句话了对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学生，
他很帮助你。
对，他帮我很多。对，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朋友。
他也在美国？
他回台湾了。
回台湾
了。我们当初美国大学是一起读的。
OK， 那所以当时就是刚开始肯定一开始有一些艰难的时刻嘛，但是应该很短嘛，可能就半年
半年都不到，
不到，
我觉得差不多两三个月。
因为那个时候还算小嘛，所以其实适应还是，
那时候才15岁，
适应能力应该很强，然后很快也能融入当地的那个氛围，学习氛围里面。
对，因为说实在的，那边学习的负担真的是很轻
啊，
所以没有什么负担。
所以我说那边是不是都是对来说都是小 case 那些课业？
语言过了以后都，
而且都小 case
的，
然后很容易就拿班上前第一名，是不是？
这倒也是，
这倒也是。哎呀，我觉得我猜中了。那所以后来爸妈又调到了美国工作，
是因为后来就3年以后，他们那个生意他们就告一段落，就把生意关掉了。然后就想全家移民，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也应该读大学了，反正都是要到美国来读，那我们就全家一起都来了。
来到美国是13年前。
13年前、
哦、那个时候留学生应该还不多，对不对？感觉那个时候周围中国人还算比较少吧。
我去的是休斯顿那个城市，所以德州休斯顿那个时候中国人不是很多，但是也有一些。主要是那个时候我爸在那边有朋友
啊、哦，所以还好。
对，就很快就融入到那个环境，
就还是有中国人一起玩，也不至于太孤单。
像我的父母他们就是纯粹是以中国人为基础的那个社交圈子
啊、
那我呢就是在那边很多的 ABC， 然后有一些年纪比我大一点，稍微比我大一点，像大哥啊大姐啊，那我是最小的，然后去那儿一直刚去，他就带着我到处去玩啊，
就很照顾、
啊、
所以其实还蛮，
真的是还蛮有幸
啊。那所以在你爸妈是在休斯顿那边等于是安了家了，
对。
然后那时候你也是高中毕业准备上大学了，那后来去哪里读大学呢？
去一个叫 Pensacola 的一个城市，在佛罗里达。
离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开车10个小时吧。
就所以你大学的时候还是跟家里面就分开了，
对对对，
就自己在那边独立了。
对。
那在佛罗里达读的是什么专业？
Graphic Design， 就平面设计。
是你自己喜欢的专业吗？
我一开始第一个专业是 Computer Science。
哦，你转到
我有转科，同一个学校。
哦，就你自己一开始升的是 Computer Science， 自己是转到 Graphic Design。
对，
为什么呢？觉得那个太枯燥了。
对，我学 computer science 唯一的目的是喜欢玩游戏，就读进去就很多事情都这样嘛，你在外面看是一回事，结果你
进去以后发现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所以我一年以后我转到
graphic design
艺术课。对、
哦、
艺术系。
哎，这也跟游戏也有关系，你可以设计游戏，是不是？
不是，那个时候已经不想游戏这回事了。那个时候就想说什么哪一科能不学数学我就 OK。
哦，这样子。那所以 graphic design 也算是你的兴趣所在。
对，
就可以设计一些美术的东西。
对，设计平面，特别是平面设计。对，
就用一些那个软件，就是做图的软件，
海报啦，
海报、
广告啦、
广告、
名片呐、啊，就是 logo 啊，
就还蛮有意思的。
对，我很喜欢。
那就是读了这个专业，算是4年，也不是4年，是本科3年。
不，4年，我一年是读
的 computer science
去了，但是因为大部分学的都是基础课，所以你读哪一科都是要学
的。因为我听说美国本科不是前一二年的时候就没有定专业嘛，是不是？
是有定，但是你那个有关那个专业的课程修的很少。
哦，
对，哪怕你说我修了几堂课，我也可以把它放到我选修的那些课程里面，所以也不会浪费。
所以还是蛮自由的。
非常自由。对，
所以你在读完这个graphic design 之后，有做这相关的工作吗？
有，我当初因为大学都这样，因为读大学你到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想
干嘛，
是是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连研究生一起读了吧。所以我在最后 senior 的最后一年，我一边拿，因为我大学的课剩的很少，拿 senior 课，然后我连我的研究生的课一起拿，就在同一个学校。
哦，你把研究生也
开始。
也上完了？
没有上完，就是读了一年，我就实在读不下去了。
不想读了。
对，我就觉得
直接工作吧。
对，整天读书，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因为 graphic design 也就是比较是技术性的嘛，你其实还是比较需要经验积累的，
是
不是？
你的那个 portfolio 要做得好看。
你看我懂你吧？
对，你真懂，要不然你在这做主持？
开玩笑。那所以你毕业之后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对，做了一间广告设计公司，然后做了一间出版社。
但是不是 graphic design 像这种艺术类的东西，不是美国人他们自己也很擅长吗？那作为中国人会不会跟他们有一些就竞争，觉得他们优势更大呢？
竞争是一定是有的。我觉得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劣势的那么一个族群当中，但是我 因为休斯顿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城市，所以这种商业性质的圈子很小，所以在休斯顿的这个 graphic design 的这个圈子里面，如果你认识人，那你就可以走得比较顺一点。那很可惜，我就是那种不认识人的。
你是在休斯顿工作的？
对对，我回到休斯顿去工作，所以找了这两间公司都不是很大，一间是美国人的，就是那个设计公司是美国人的，但他的客户就比较中小型的一些商家，就做的也不是很顺心。就是你说是 graphic design， 其实那个小公司你什么都要做。
哎，是是。
对，以前还要做 telemarketing 那一部分，所以就
那个是干嘛的？
telemarketing 就是我们最讨厌的那种，
打电话去，
对，
哦，打电话推销，哎，你好，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那我打，
然后对方就挂了，
对
吧？对，
我不是打客人，个人，我是打公司，然后打电话就是请问某某某经理在不在，请问某某老板在不在，
就是推，有点像推销你们的这个产品一样。
对，绝对是推销，绝对是推销，人家旁边也有一张纸告诉你应该说什么，应该说什么，人家说这句，
这个电视让我看到过的。
所以我从那个经验之后，任何打电话只要是真人打电话来我家推销，我都会听他讲完了以后再挂电话。
哦，因为你自己很理解他那当时的痛苦，是不是？哎，不过我跟你说，我就经常在美国自己个人时就会接到一些，比如说他们推销什么免费游轮啊，
对对对对，
或者什么免费沃尔玛200块钱券啊，那些我都说啊 ，sorry， I don't think I need that， 然后我就挂掉了。
对，
是不是就没办法了？
你这还算不错的了，你还跟他说我不需要，
有的人就直接挂。
对，有些人直接就挂掉了。
哦，那个我觉得对方会很伤心的，
是非常的难过，就是有亲身经历的。
但所以你那个时候也算是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历练了，就是不是？对，对你后来
脸皮吧，
哎，对对对，对你后来这个肯定还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是，对，
尤其是后来还当兵了嘛，就需要这个，不但是脸皮要厚，然后还要，就是，
承受能力要求够强，
哎。是啊，是啊。所以，我终于可以问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了，终于可以讲到当兵的这个环节了。所以你就是graphic design 就是做了一段时间嘛，嗯，可能毕业做了一两年，
不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怎么会想到去当兵了呢
？OK，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啊，
哎这个，你
怎么会？
你应该很熟了，这怎么回答了？
嗯，为什么会想要去当兵？其实那个时候，我从考虑到要当兵和真正去当兵中间时间很短。我从来因为我们家从来没有军队的背景，在中国在国外都没有人，家里没有一个人当过兵。所以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在我脑子里面出现过。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上班觉得不舒心，觉得很大的压力，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走不到哪里去，前面看不到光明了那个意思。整天都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就想说我应该要换一个跑道。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身边有一些长辈，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不到在一个行业里面看不到什么前景，或者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的前辈就是你的前途。当你在同行业资深人士的身上看不到你明天的希望的时候，你就可以应该要考虑一下这是不是你想要继续的这个行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考虑的，然后就去找工作，就是什么 monster 啊，什么 hot job 啦，
是是是，
在上面找。但那个时候刚刚好是美国跟伊拉克啦阿富汗啦打仗打的，
几几年？那是零五年零六年
我在，对，是那段时间。然后找工作的时候有很多都是军队的工作。
你是在那些网站上看到的啊？
对，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当初读书是在 Pensacola， 是佛罗里达，那我的 email 全部都是 register 在那边，所以他那些网站就有那个工作的 billet 的时候，他就会发按照我所 register 那个区域然后给我发。所以后来我收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休斯顿了，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什么海军里面军队里面还有做商业方面的，比方说后勤啦、物流啦、摄影啦、机械啦，就很多分工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佛罗里达州这样的工作会需求会更多一点？
因为 Pensacola 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海军
基地啊，
哦，
就你们学校其实在海军基地旁边。
对对对，
哦，所以你其实已经有一个耳濡目染了。
从来没去过
不会看到军人啊，也不会，
他们出来不会穿军装，
也
是便装。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广告就寄过来，就是那个有这些工作机会他就寄出来了。
是你是说他们以邮件的形式寄到你？
就是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寄过来。
对，
就是我们招军人什么的。
对，
但是也不是真的去当兵，而是可能做一些后勤的，
就是真的当兵。
真的当兵。
对，因为 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脑海里面，你当兵就是扛枪打仗的。
对，差不多，
对吧？但是当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哦，原来当兵里面还有不同的工种
分类
、
嗯、
对，你
就还有做后勤的，还有比如说
文职，
还有比如说去什么解放军什么艺术团，可以去唱歌什么的。
哎，美国也有，但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对，就是军乐团，对，什么海军陆战队军乐团的。
对啊对啊，就比较好嘛，就不用干嘛，就唱唱歌跳个舞就可以了。
是是，像中国文工团一样的。
是啊。
对，那当初我最吸引我的其实是摄影师。
哦，因为你学的有点艺术类的吗？
对，因为我们也要拿摄影的课，所以我说哇塞，跟着军队去拍照应该是很酷的一件事。
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你拍战场就危险了。
哦，你们不一定拍战场的。
不一定。
哦，那他们一般军队在哪儿啊？就是你所谓的这个摄影它的目标是在什么位置呢？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知道以后，很多时候你的摄影其实通常在战场上摄影，那些反而都是
记者
的工作，那不是军人的工作。军人的这很多了，就比方说public relation 的那种照片啦，
就拍拍就大部队，然后
大部队
让大家看我们这个军事浩大之类的。
对，或者是比方说军队里面的首脑去哪个国家去访问呐、啊，然后去演习啊，这方面的照片。对，
所以你当时本来想报了摄影的这个，
我是想要是这样子，
但是
对，因为你如果要在海军里面很多工作，它需要一个东西，这叫 security clearance， 就是你那个保密程度。你比方说你要做核动力的话，你的保密程度要非常高，你要做情报的话要非常高，他才会让你去做。
是，
那作为一个中国人，那个时候我又不是美国公民，我只是美国的绿卡而已。
他们不会让你去做的，
他不会让你去做那个，所以你可以选择的工种就非常的局限性非常的大。对，你只能有
那摄影可以吗？
不可以。
摄影也不可以，
因为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你会照到一些机密的东西，所以他不让。
所以你那时候一个梦想就破灭了。
哎呀，我当海军好几个梦想都破灭了。
但你 anyway 你还是做成了海军啊，是不是？
对，我就是选的这个物流，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因为我不觉得我会当一辈子兵，那我在当兵里面的学到的这些经验，我在出来以后
肯定会可以
用得到
的。
对，我觉得就商业上的这些应该会。
那他当时比如说你去报名当兵，有没有说要签一个几年的契约怎么样？
有。
那
当兵都要签。
那当时你签了几年？
你一签就是八年。
哦，你当了，你签了八年的契约。
对，你的八年里面你有四年是 active， 就是服役，四年是预备役。那很多他们一签有的是两年的，那就是两年的服役期，还有六年的预备役，都是八年。只不过你的服役期就是你真是当兵，那你预备役就是你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的生活。你可能就一年他需要知道你在哪里，给你做个体检，预备役就这样，万一有事情他可以叫你起来。
所以严格上来讲你当了八年的兵。
严格上来讲，对。
哇塞，
其实 其中四年是付钱的，四年是不付钱的。
你是说预备役的时候是付钱的？
不是，服役的时候是付钱。
他付你钱是？我以为你付钱的。
对
没有比较傻了，我以为老觉得跟这个上学有点关系。
如果不去当兵的人，就没有当过兵的人很少知道很多很具体的东西。对，大家都看一个表面。
哎，那所以你今天跟我说有机密吗？就跟我们说这些有军事机密吗？
我看外面有个 FBI 的车在那等我。
没有吧，应该
这些在网站上都可以找得到。
反正你要是觉得我问到一些有关这个机密的问题，你就可以说啊，这个是机密问题，我不便详述。很霸气有没有？
对，我们就开始有一些那个 drama 戏剧性的东西。
所以你当时就是四年预备役的时候没有干什么就是正式的军事的工作？
没有没有，因为我四年预备役我是刚刚结束的，因为我是零九年的年底正式服役结束，后面还有三年半的预备役，然后就是一零年、一一年、一二年，刚刚结束。
所以你预备役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预备役
的时候是就有事情了才会叫你，就有什么战事什么才叫你。
对对对对，
但这索性这四年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要叫。
如果他是要叫我们这样人再去当兵的话，那美国就是非常大的问题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啊，就所以其实正常来讲，预备役就一般就没什么事了。
对，
你就挂着一个军的衔号，然后就是可以
挂不挂也没人理你的。
但你说起来很霸气啊，你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啊，我是一个军人。
预备役军人。
没关系，那三个可以先省略。
前面以前的时候那就是现役军人。
啊，
那现在就变成一个退伍军人。
我觉得你的这个当兵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再好好聊一聊，所以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节目后半段再好好聊一下有关这个当兵的有趣的故事哈，我很感兴趣。 OK， 那我们来听一首这个张杰的歌，新歌叫做《我在这儿》啊，我们稍后回来。
才一转眼，就这些年无邪的岁月还刻在眉间，温柔却坚决，懂得的无言，你让我知道爱不必论条件，更远地平线在未知那边，我必须告别，才能再发现，你这边几点，我的月未圆，你脚下影子是我的思念，我在这再勇敢新世界，要一往无前，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我不能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我指尖，心地平线在未知那边，不能太安全才有发现，你这边几点，我的月未圆，信守这个心愿，约定再见，我在这再勇敢新世界，要一往无前，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我不能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我指尖，珍惜当下，在那也能开花，不必害怕命运的分岔，无论我们在哪，心意也能感应吧，寂寞也是好的，让人长大，我在这再勇敢新世界，呼喊你一遍，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我不能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我指尖，闭上你双眼，让我亲吻你的脸。
听众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6，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高兴请来了一位曾经在美国服过役的军人啊 ，Martin 哥，我觉得很有敬意，然后对他当兵的故事是 很好奇，所以想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再多了解一些当兵的故事哈。那刚才有聊到说你当时申请的时候是想做摄影方面嘛，但后来转到了这个物流这个领域，那所以你是正儿八经的去了，就被外派到外面的国家，然后去做物流这方面的工作吗？
对，因为我当初的概念是，如果我要当兵，因为为什么选美国海军？一是比较安全
啊，海军最安全。
除了空军，海军最安全
啊。为什么没当空军呢？
因为空军我怕他万一给我放那个雷达站，我不就亏了吗？
所以你比较稳妥的考虑海军最安全。
因为海军，美国的海军是全世界涉及国家最广的，所以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那你不会怕出什么事情吗？不是去哪个中东国家，然后
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对，当兵没有危险性，不是那么大。虽然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毕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但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恐怖。对，其实它对军人的安全方面考量是非常周全
的，会保护的比较好的。那所以当时是你，先在美国先培训了一段时间。
对，新兵训练芝加哥，差不多将近3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好啦，
然后到我自己要我的物流学校在密西西比又培训了几个月吧。
那就是说一年之内培训完了，半年就培训完，然后就可以正式去上岗了。
对，
然后你就去了哪儿？
日本。
哦，你先去了日本。
对，我在日本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哦，当时那日本那边也有一定不安全的因素吧。日本
还好，
日本稍战乱稍微好一点，不像中东那边。我
就是日本那个福岛地震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啊、
我已经不在那里了。
OK，、那所以你当时在日本做物流方面的工作，
对，
穿军装吗？
其实，像我们常住舰艇，因为是海军嘛，你一定要在船上。
啊、你所以你常年都住在海上船上啊？
怎么讲？他海军是这样子。你比方说我是海军，它是分你的那个你的工作，它是会循环的，它叫 sea duty shore duty。 就如果你是 sea duty 的话，那你的就是你是住在一个船上，你就驻扎在船上，那个船去哪你就要去哪。那在美国本土的军队，当他这个船出海的时候，差不多出去7个月到8个月。
你这海上待7、8个月。
对，那像我在日本的话，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美国舰队是在别人的领土上常驻的那么一个军队，一个舰队，
所以出海时间没有那么长，
没有那么长，我们就6个月。那我会分成差不多，3个月、4个月分开。
就说你，比如说一年有几个月是待在海上的？
6到7个月会在海上。
哇塞！
但是你在海上以后，你差不多有的时候每2个礼拜你会进一个港口。
哦，就还可以停一下。
对，有的时候差不多10天去一个港口。
哦，就不会一直说2、3个月在海上。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经历会。
我最久的一次是31天在海上。
会不会有点疯狂的感觉？
对，那就差不多疯了，那就。
而且是不是也没什么信号？是不是没手机也没什么信号？
你手机是一定没信号。
我坐过游轮。
差不多，就挤点，然后累点，没吃这么多，嗯。
然后好像上网也很。就是要付钱，是不是？
没有网，
没网。
嗯，
哇塞，那你就是过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啊，
绝对与世隔绝。
哇、哦，好疯狂啊！
对，回来的感觉就是，山中一两日，世上一千年。
哇塞，31天没网，没有电话。
电话你可以，他有给这个船员就付费电话，你可以打回家。
但是还是很无聊。
对对是。
你在船上干嘛呢？
在船上工作，一天工作是12个小时，然后。
12个小时，
对，然后礼拜天只能休半
天。不会是军人。
对，那有的时候比方说要在海上补给的话，因为那些补给的那些工人都是正常员工，不是军人，所以如果他们把补给的日子挑在礼拜天的话，他们会拿双份的薪水，所以他每次补给都几乎都在礼拜天。他弄在礼拜天、那我们休息的就没了。
哦，所以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哦，军人真的是很辛苦的。
是，
那体力活是不是？
体力活，对，我很多朋友就经常看我在 Facebook 上，放的照片，比如我又去哪儿玩啊，我去哪里啊？他说：“哎呀，你们真的好羡慕啊！”他说：“你们都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去旅游，
像游轮那样的。”
我就跟他们说，就是对，只
表面风光，
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
就可能你们90%的时间是在受苦，然后可能10%的时间会娱乐一下。
对，也不能说受苦了，就是工作。 就是，
但还是很累啊，就是12个小时的那种，而且都是体力的嘛。
对，很多一部分是体力。像我的工作已经算轻松了，我没有在甲板上面工作，我
在
办公室
里，
对，
哦，办公室里面，
我有办公室，我有我的仓库，
就还是偏文案了。
对，
啊，
不扛枪的那种
啊，但还可以穿海军服，很帅气的那种。
在船上工作的时候，那个海军服就不是你在外面看的穿的，就是工作服
啊。那不帅吗？
没有什么帅气，那不是帅不帅气是看人的，啊，没了，就是工作服。
哦，就其实那不是要戴那种海军帽，然后有个小旗子飘飘，没有啊？
没有没有，美国的海军帽本来后面也没那个飘飘，那个是中国海军的军帽，哦，那个是跟俄罗斯学来的，
是的，
跟以前苏联学来的。
哎，我记得我看那个 Friends 里面有一次 Rose 他穿了那个海军，你有印象吗？就他穿的是白色的那个，
嗯，
就很帅气，那个，
对，海军军服有白跟蓝，
嗯，
就是夏天跟冬天。
是啊是啊，
对对对。其实美国的海军军服是美国所有军队里面传承最久的，因为它没什么变化，就从当初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但是在船上工作的时候，就是一套蓝色的工作服，戴个棒球帽，你不会戴那个白色的帽，要不然你脏了。
所以其实还好啊，还好。
对，还好。
那在日本待了3年之后，
对，
又去了哪儿呢？
中东。
中东。
对，
就我刚刚说很恐怖的那个地方。烽火连三月那种。
别人通常一讲到中东会是这样，就是你内行的话，你就会问中东哪里。你如果是伊拉克，或者你是阿富汗，
啊，
你是伊朗，他不会让你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很苦。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在，我在一个国家叫……
哎，等一下，有个问题啊，
嗯，
这些地方你可以自己选的吗？还是说他上面派你去哪？
你有一定的选择度。你可以选择，哦，我可以，我想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但最后的抉择还是要看美国他军队里面需要。如果你想去这边，他那儿不需要人，我这儿需要人，我一样就把你调过
来。那你当时会不会担心把你派到那种比如说伊拉克那样的地方？
海军不直接参与地面战争的冲突，
哦，所以其实还好了。
对，还好。我们主要是提供补给，提供运输和那个飞机，因为它炸弹呢，或者什么，
啊，你们提供飞机啊？
对，海军那航空母舰嘛，
哦，
航空母舰上面海军航空兵是全美国最顶尖的航空飞行员了，
哦。那所以你们就是在中东的话，其实危险性也蛮小的。
对，我像我在的那个地方，它的那个
有点像度假村了，
也没有那么样，也 OK 吧，它叫Green Zone，Green Zone 就是安全的地带，
就很美的嘛，就是中东那边是不是异域风情？
我绝对不会说它是美的，我觉得我待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大的停车场，全都是土，什么东西都是人造的，
没什么可看的，
没什么可看，
不靠海，哎，不是应该
靠海
吗？那海不是应该很美吗？
我大学是在 Pensacola 读的
啊，你觉得看腻了，没啥意思。
最美的海滩都在我们这边
啊，没啥意思。那在那个中东待了多久哟？
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
也蛮久的呀。
对，就是我说那个地方是，按我自己的意愿，我是不会想要再回去的，就这太闷了，
就很慌，然后
没
啥娱乐活动。说是度假，其实也就看看海，没啥好看的。
那个就不叫度假。
所以你在那边服完役之后就回到了美国。
对。
那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
我觉得我当兵的经历是一个非常
传奇的。
也不传奇是你讲，我自己不会讲，而且嫌我脸皮太厚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了，就是我
蛮少见的。
我不会后悔。对，但是你说你现在想不想再回到军队里面再去，我就不会想再回去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章，它已经过了，我就翻过去了，我就不会再回去了。
我觉得留学生去就是中国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去当兵的应该还蛮少见的，我觉得可能80个里面可能就一两个，可能100个里面就一两个。
应该不是那么多
啊。对，我觉得我说有点多了，可能200、1000个
也难说，因为美国它是这样，它不是你一般要当兵的话，你一定要是美国的
居民
啊，
那这样的可能就更少了。
但是在 LA 跟纽约比较有特例，对，它是海军陆战队跟陆军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program，就是。
哎，对，我听说好像是有的留学生想留下来，有在美国找工作，然后他们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当兵。
对，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program， 他们是有人名额限制的，特别是在现在就是 战事已经不是那么紧张了，然后经济又不好，很多人想要去当兵，因为福利比较好。
哦，是不是？
对，很多人想去当兵的话，那当然他就是他本国人口为主，那这个program就会越来越小。对，
哎，所以你很牛啊。
那我当时本来就是居民啊。
不是，但是哦，就是说你就是越过了这个条件限制之后，
对对对，
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要求了，
就差不多一样了。这样，
那他当时在筛选的时候他主要看重什么呢？
考试。
考什么？
他有一个叫 ASVAB， 就是 Armed Forces Entry，
就体力的那种。
不是
啊，不是，
就是基本的文化考试。
哦，
有点像 ACT SAT 的这种，但是英语的，很我自己觉得就是很浅的一些。
考什么呢？考智商？
考数学。
哦，
对，你要考数学。
你不是最讨厌数学吗？
但他这个数学
太
简
单
了。然后英文，考一定英文，他会考一定的物理跟机械方面的知识。对，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还好了，就是只要是聪明的中国人都没问题。
对，我觉得如果你的语言不是问题的话，应该都不是问题。
那现在比如说有留学生想当兵，
嗯，
或者是你有什么建议？就是
我也有朋友他跟问我讲，就是哎，我去当兵好不好，或者怎么样。
你福利好吗？是不是？
对，福利好也是相对而言，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话，那海军他 OK， 当军人你每个月的一号十五号发薪水，对不对？你住也不用你考虑，然后你的保险全包。那如果你是有家庭的话，比方说你有太太或者你有孩子，那他们的保险上学这些你都不用，
福利都很好的。
对，但是对福利好不好这就见仁见智了。你说如果我现在有个年薪十二万的工作，我觉得那个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像我现在有朋友他32岁30岁还是28、29岁，他想去当兵，我就会建议他们说，如果你有其他方面的选择，
你还是让你的儿子去当吧。
因为你一定会，因为你会在里面遇到个18、19岁的，当兵年纪比你高，然后他可能职务也比你高，
哦，然后会有这种压迫感。
对，他会告诉你，比方说，比方说我18岁来的这个人，
新兵才29岁，
然后我跟他说，你去洗厕所，你去洗马桶，
是是是，
你去，
会有一种很受压迫的感觉。
你会有一些对比别人更多的一些那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你要跨过去。
但你当时当兵的时候，也就是20几岁。
对，我那个时候24。
24，哎呦，跟我一样大。
哎，有没有24？23。
差不多。
对。
哇塞，你让我现在去当兵，
女生我也不会建议他们去当兵，因为毕竟还是一个男生为主的那么一个团体，
是毕竟体力上还是要求蛮高的。
对，而且那个环境很杂。对，真的是一个蛮杂的一个环境，
所以对男生来讲很
历练，绝对是一个历练。如果我比方说我的朋友是23岁以下，18岁以上，那我觉得如果他个人承受能力也蛮不错的，
去锻炼一下也蛮好的。
对，我就去锻炼一下 OK。
是不是对体力，你是不是去当兵之前你经常锻炼身体
的
体力很好？
其实真的不是。我在去那个征兵处他决定我要去当兵和我真的去新兵训练中间有半年的时间，那半年我的跟我老爸的借口就是，反正我要去当兵了，就让我
休息一下，不要锻炼了。
对，你让我去 看电视。
那他当时有没有让你有个体能的测试？
有，
就比如说身体素质的一些
俯卧撑，30个仰卧起坐30个，跑1.5迈，
视力什么也不，视力还好，不用，主要就是体能。
但是就算你体能不行，你在新兵训练的时候，他也能帮你练到行了，
就有点像军训了，是不是？
那就是军训，那是最正规的军训，
就有点类似我们经历过的那种军训，但是肯定比我们那个军训要更累，更苦
了。你们当初的军训是几天？
我大学好像是20天。
20天，对，他这边是差不多是11个礼拜。
就是我们那时候军训就经常在太阳底下晒着，然后就站着站军姿什么。你们肯定更苦了。
美国海军其实不用站军姿，但是你其他方面的东西，对，
就都是比如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干嘛的。
我们当时我们教官一句名言就是，你出这个新兵训练的门有两条路， The smart wayThe strong way
啊，那你肯定是 smart way 了。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就是 You are as strong as the weakest link， 就是你那个整个一团人里面有一个整天 摸不着头脑整天犯错的那个，你整个团都要跟他一块受训。
哦，是是是是，
就这样，
他们很讲究这种集体的嘛。
对对对对，
所以
我也是 strong way out 就被练得很惨真的是被操得很惨
就是经常一般都干嘛，除了站军姿
跑步练体力
啊，你们不站军姿错了，
不站军姿，然后你会学一些在战场上需要用到的，对，你要训练射击、
哦、
射击是很短的一个训练了，就是短枪长枪练完以后就算，然后你要在船上海上求生，弃船逃生，一些基本的船上的电路和一些军队的知识，什么军队历史啦，这对，就
现在你有点不想想了，是不是？不堪回首，
也没有说不堪回首，
就是有点还是蛮累的一个经历。
对，我觉得最难突破的是你的思想上，你从一个就是一个老百姓，你现在跟所有人都一样，然后对着你的脸这样骂过去，你要扛过这一段。
我觉得是，我军训时候我们也经常被教官骂的，这是心理素质的一个考验嘛，
绝对是。
所以你现在就是。身体也强壮，然后脸皮也厚了，对你找 对你做工其他工作都很有利的
我就听到那个脸皮也厚了那句话
好了，我们节目就是不知不觉聊到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知道马丁哥肯定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啊但是很遗憾我们总是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哈，
是，
那我们就很高兴马丁哥今天来我们直播间做客啊，
谢谢，
下次我们可以再开辟这个我的当兵故事之二然后再请你过来
好的
好
的，谢谢。
那下周也是中秋节了，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嗯，好，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